今天是我讲道之先，我很高兴，我要说看到林慈信牧师啊，那个我是他认识我的时候，我还是读小学。然后大家如果允许的，我有一点故事可以讲。其实他的爸爸跟我的爸爸是同学，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他们在同一个基督徒团契里面，叫做 Redeemed Group， 就是蒙恩得救的团契。我家里有一本珍藏的圣经，是我爸爸妈妈1940几年结婚的时候啊，那是 Redeemed Group 的，是弟兄姐妹送给他们的。到如今我还是当宝一样的珍藏着。我认识林慈信牧师的时候，那时候他读中学，我还读小学。他那时候父亲住在波特利的神学院里面教书，那时候 Esther Mock 的大家也认得 Esther Mock 的那个爸爸也在波特利神学院教书，所以我们那时候反而常常到他家里去玩。但他是弹的一手好琴，我是五音不全。但是很有趣的是什么呢？我们两个人的英文名字有很多接近的地方，我们两个人都叫做 Samuel Lin， 然后呢拼法完全一样，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做了牧师，两个人都读了博士，所以我们头衔也一样，所以常常有时候你看见很多写的好的文章都是他写的，不过我也沾一点光就是了。所以他是在 China Horizon 有美好的侍奉样子，然后我也当年是那时候我在要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还特别去请教他，他也给我很多的好的建议还送我好几本他写的书，所以我都记得很清楚。所以今天刚刚早上进来的时候看见，哎，这个人好像跟十几年前一样哦，我就心里一直在想，是不是林慈信牧师。他的师母也是我十几年前见过，他们十几年来都还是那么样子年轻，所以我很高兴今天能够看到他们在我们当中样子。我相信我们认识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了，但是这是第一次我们一起的在一个教堂里面一同的敬拜，所以今天实在的很心里很高兴，也是为他们的服事来的感谢神。我们今天所思想的一个是题目是从那个圣经里想到的，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考一考大家，今天是复活节之后多少天？差不多50天。所以今天是什么？五旬节。在那个礼仪的教会里面，一般来讲是叫做五圣灵降临节。所以我们今天是想一个读的那个经文，也就是跟这方面有关的。很多的人有一个想法，以为圣灵充满就是说有很多奇异的现象出来，会讲人家不懂的话，或者是在地上打滚，或者是吼叫。其实不是的，我们从早期的使徒行传里记载看见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早期的教会他们都是被圣灵带领，但是他们是彰显在他们所做的事上，在彰显他们信仰的是肯定上面，而不是说在那些讲奇异的话语或者是做奇异的动作上。所以我今天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跟大家是思想这一个信息。圣灵降临也使我们常常的是看到圣灵是用火来做一个象征，因为圣经上记载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好像如同有火线的舌头是落在每一个的是那个门徒的身上。这使我想起最近看到一个是很有趣的记载，就有一个大教堂那个是忽然之间起火了，消防车都来了， 然后附近的邻居也跑来了，都在观火，然后两个人是站在那里还能在看这个救火的情况，然后有一个是还能教堂的是会友，哎，看到他的还能那个邻居也来了，他就说，哎，好像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来教堂耶。那个还能那个邻居望了他一眼说，但这也是第一次我看见教堂是火热的 on fire。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see the church is on fire。 很多的时候教堂是什么，他的意思说那个教堂是不冷不热的，所以不能够吸引他来。还能那个耶稣在启示录对还能一个教会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一个礼拜又过去了，然后一年又过去了，好像每样东西都是只是那个依群望利这么样子做，我们没有突破，我们还能常常的时候觉得好像一年又一年的这么样子那就过去了。我们是需要看见教会里面也火热起来。所以我们今天看的信息是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话，大概只有十节的经文。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感谢神将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从神的话语中得着鼓励，以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会都更能够荣耀主，也活得讨主的喜悦。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从这段的经文里面其实看到有5点，但是我今天是跟大家先讨论的是前面的是这3点。我们从这一段的早期教会的记载，我们看到彼得是在五旬节讲道，然后他鼓励那些是听了道扎心的人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然后其实后面他还有说，这是答应赐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然后那个领受他的话的人就是受了洗，那天教会添了3000人。然后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的的确确相信神的话语是不落空的，我们就可以说早期的教会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因为彼得是应许说，你们受悔改受洗就必领受所得的圣灵。还能这个不是需要有一个特殊的经验，或者有一个奇异的讲话或者是方式才会得到的，这个是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真正悔改的人都会是得到圣灵的充满。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这个教会，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了之后，他们所做的事情， 他们并不是说他们开方言大会，他们不是开医治大会，虽然常常的很多人都得到医治。我们看见他们所做的是有几样是我们今天也可以经历的，也可以学习的。第一，我们看见的他们是一个价值改变的教会。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基督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然后圣经说，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也就是说，这些是听了，是悔改了，然后愿意受洗的人，圣经说他们是门徒。为什么有这么样子的区别呢？那是因为在当时来讲，在犹太人的背景当中，受洗其实为外邦人的。在一个以前在犹太人的习俗当中，当一个是外邦人，他愿意来到是信靠以色列的真神，他愿意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的时候，他们会要求他去受洗。这个受洗表示是什么呢？他是洗去他以前的一切的污秽，洗去他以前那些不合神他的心意的价值，洗去那以前他在做外邦人的时候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所以当这些的信主的人，听了福音的人，信主的人，他们是公开的受洗，他们是公开的表明他们以前的生活是负面的，他们今后要有一个是初心的改变。所以个人要悔改，这个悔改的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说改变心意，改变对生命的看法。他们要改变什么呢？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说到要改变要悔改，我们可能想到的往往是肉体的罪，比如说谎了，偷窃了，欺骗了，不道德了，性犯罪了，咒骂了，醉酒，这些都是肉体的罪。但其实我们也知道，从圣经的教导里面还有那些属灵里的罪，所谓 secret sins of the spirit， 也是我们需要改变的。比如什么，这些事还能常常不是有圣经讲得很清楚的，特别是不是在十诫里面的，但是确实我们也需要去放弃，需要去认罪，需要悔改，需要改变的。自我中心，自私啦，妒忌啦，苦毒了，骄傲了，贪婪了，愤怒了，恶念，绝望，懒惰，淫念，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改变的。所以当一个人愿意悔改，意思说这个人是他的生命的看法完全的改变，他的价值取向，他的价值观有一个完全的改变。我想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这几句话最能够是代表以及描述这种的改变。因为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现代的人对粪土认识大概不太多，但是垃圾还是有的。每个礼拜大概你家里总有几包垃圾要拿出去。你是不是把垃圾留在家里存起来？没有。到差不多时候，我们当中又回到先生，你有没有帮太太拿垃圾？我自从结婚30几年以来，其中一样的工作就是拿垃圾出去丢。师母可以证明，我没有讲假话。那个垃圾为什么要丢出去？因为垃圾是不好的，是没有价值的，你放久了之后会发臭的，会出虫的。保罗是因为 认识了耶稣，他看耶稣为至宝，所以其他的什么万事，就是一切的事情，他都当作是垃圾，他是愿意放弃掉，愿意丢掉，因为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其实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耶稣本身来的。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说天国像什么？天国像一颗重价的珠子，有人找到了就卖掉一切，然后为了要买这颗珠子。保罗说，我认识耶稣了，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愿意放弃其他的一切，为了是要得着耶稣。这就是真正的价值观的改变。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常常很多人信主，只是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甚至是来那个受了洗，但是我们那个还没有完全的价值观的改变。很多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想要耶稣，我们想要永生，我们想要天堂，但一方面我们还是常常的抓着世界上的很多东西放不下去。所以我们会走得那么辛苦，常常的是一方面要背自己的十字架，一方面还背了很多垃圾，背了很多粪土。你们做不做园艺？每年要买肥料的时候，你有没有去买过？我去买过。肥料是什么？是什么做的？牛粪做的。也有鸡粪做的，鸡粪贵一点，要贵几倍，我就不很服气。我说，问那个 Armstrong 的那个人说，为什么鸡粪那么贵啊？他说鸡小嘛，所以鸡粪贵啊。但是那些都是什么？你要不要背几包在身上？如果你背着一包肥料，每天走来走去，你苦累不累？苦不苦？人家看见你都赶紧跑开了。所以保罗说什么？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其他的东西都是好像肥田料一样，我可以丢掉的，可以不需要的，我是愿意心甘情愿的放下来。耶稣讲的更严重一点，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我想这句话很清楚，耶稣说，当你侍奉神的时候，其他的那个你对世界的东西你就要放下。为什么耶稣让我们这么样呢？耶稣也说过，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如果你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你的心就是放在耶稣的身上。如果你以世界上其他的东西为至宝，那样子你就不可能是把你的人把你的心完完全全放在耶稣的身上。我这个也有很有趣，我们认识一个老人家，他说什么？他说他对这句的圣经的话有一个特殊的注释。他说耶稣是他生命中的至宝，太太是他生命中的次宝，第二个宝，然后他呢自己是活宝。我想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的人生哲学。所以约翰一书就说了，不要爱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不是说你不能够有你的 retirement account， 不是说你不能够拥有几栋房子收租，而是说你的心应当不是放在那些事上，你的心应当是常常放在耶稣的事上，以主的事为先，其他的是神托付给你的，甚至包括你的孩子都是神托付给你的，你是为此是代替神来管理， 啊，那但是有一天你要为这些向神交账。只有 你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才是真实的，才是永存的。所以这段话有一个，最近有一段，有个新的圣经，叫做新的版本，叫做 Easy Reading Version， 把这句话翻译的蛮不错的。他说不要爱这个世界或世上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爱这个世界，他心中就没有对上帝的爱。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并存的，圣经上讲的。很多的时候今天有些基督徒生活的没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圣经所讲的，我们以为两样东西都要并存。我觉得我又可以拼命的赚钱，我又可以好好的侍奉神。其实常常的时候，当两样东西有冲突的时候，圣经告诉你，你要是什么做选择，你不能够两样都选择，你最后你是不是选择以耶稣基督为你的至宝？如果今天有在，如果社会大环境改变，说如果你今天做基督徒，你要信耶稣，你就不能够拥有你所住的房子，不能够拥有你的自由，你选择什么？很多的中国的信徒在文化革命的时候，他们就要做那种的选择。如果你要选择跟随耶稣，你就不能够是拥有你的工作，不能够拥有你的住所，不能够拥有你的自由，甚至会失去你的家庭。你选择什么？我们感谢神，我们不需要做那种那么难的选择。但是今天如果你要做选择，你今天的选择是什么？你是不是还是以耶稣基督做你的至宝，还是说到时的时候你就选择了其他的东西？所以最后在这个价值的改变上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古代教会给我们的一点的看见。古代的教会把洗礼叫做 sacramentum， 这是一个拉丁字。其实这个字是什么？早期教会对洗礼的称呼是源自罗马军事的宣誓，对他的将军绝对效忠和服从。当我们每个人是愿意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时候，我们是对耶稣基督是绝对效忠和服从。你有没有是想到这一点？还是说你今天只是洗礼，就是说哦，我很高兴我可以将来有一天上天堂了，买了火险，可能不怕地狱的火。这就是洗礼的真正的意义。在教会历史的最早的300年当中，常常他的洗礼就是等于判一个死刑。但是为什么还有人前仆后继愿意去信靠耶稣？因为这些人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除非我们价值观有完全的改变，不然的话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不能够有效的走下去。当你的价值观改变了，你很清楚的时候，知道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时候，你生命中很多的决定就可能迎刃而解，就变成不困难。因为你知道是怎么样子去取，怎么样子去舍。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是一个顺服领导的教会。他们圣经上说信的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这个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坚持，是持之有恒，不轻言放弃。为什么要遵守使徒的教训？因为耶稣曾经说过，在约翰福音说，如果我们爱耶稣，我们就要遵守耶稣的命令。然后在路加福音里面 耶稣也曾经对使徒们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我们如果要听从主，我们就要听从主的仆人。在约翰一书里面也是啊，那约翰，老约翰曾经说，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荒谬的灵来。如果一个人是按的那个是听从的神的话语的，他也必定的是愿意听从主的仆人的教导，而不是凡事的都去质疑，凡事都去按的那个顶撞。还记得很多年前，那时候我刚刚出来做副牧师，在国语浸信会，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家庭小组的组长，一个年轻的弟兄，他是那个台湾的一个财主，他说他家里本来有很多田，结果后来那些田都变成是闹市的土地，所以他说他们卖了一些田，他们分了很多的钱，他甚至说在家里数钱啊，数钞票手的手软。初初的时候他很热心，因为来这里没什么事做，慢慢的时候他就开始教导很多奇奇怪怪的讲法。那个97飞弹会打台湾就是他的其中的一个的奇奇怪怪的预言。那时候我还记得钟牧师，我们的主任牧师，跟他的那个很多看法不同的地方，他常常觉得他从神那里有特别的启示。后来我们请了金门神学院的唐佑植博士，旧约的教授，来讲课，我们就问他这个问题，公开的问。唐牧师就说，如果神要有什么启示给一个特别的教会，神不会说只给某一个人而不给那个教会的牧者。所以那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很清楚我们是要听谁，而不是只是听一个自认为有特殊启示的人。结果97飞弹也没有打台湾了，很多人搬到布利兹去了，结果呢都上当了又搬回去。我有亲自去问他说，为什么没有那个，为什么没有发生呢？他说，哦，因为我们祷告了，所以神就就后悔了，自圆其说。所以圣经里在希伯来书13章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些将来交账的人。你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我们做传道的人是要有一天对为你们每一个人的灵魂对神交代。那个 Easy Reading Version 里面把这个翻译的更有意思，比较白话，他说要服从你们的领袖，顺从他们的权威，他们时刻关心着你们心灵上的意义，因为他们必须向上帝汇报，要服从他们，这样他们才会带着愉快的心情工作，不会感到苦恼，使他们苦恼对你没有好处。这是神的话。其实做牧师传道人不是要得一个权位，而要得权位，要得 authority， 在外面的社会上更是容易得到。一个要得权柄的人不会选择到教会里面做传道人。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当时联军 就是美英法的联军，在北非的战场上打得落花流水。后来他们派了一个很出名的将军，蒙哥马利将军 General Montgomery， 在北非的战场上，但他去了之后很快的把战局就扭转过来。他转败为胜是什么原因？这是他自己的话，他说 Orders no longer form the basis of discussion but for action. Previously, orders had generally been carried by subordinates right down the line. I was determined to stop this state of affairs at once. 这是他的话语的中文的翻译，命令不是用来讨论的，而是必须执行的。以往的命令常常被沉沉的下属质疑，我决定这现象必须立刻终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前进？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人有太多的意见，每个人常常的是可能都有一个看法，而且常常的特别是在小小的教会里面会什么说，哦，你不听我的我就不来聚会了，那样子然后大家都很惊恐，哦，又少一个人。格林多前书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圣经上以弗所书说，我们并不是与俗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掌管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是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还能是不愿意，还能大家同心的是朝着目标去进发，而是常常的去说，嗯，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觉得你不能够这么做，我要还能心怕还能那个还能牧师还能这样做又不行，那样做不行的话，最后大家就不做了，就坐在那里，真是做礼拜了。因为我们是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的目标要清楚。我们的策略要清楚，我们才能的努力也要是朝同一个方向而做。所以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他们是一个服从领导的教会，所以他们能够是福音能够广传。最后我们看见的是早期的教会是一个圣徒相通的教会，啊，那圣徒相通这个字，啊，那在圣经里面可能是和合本翻译作彼此交结，因为在和合本到中国在翻过翻译的时候，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在文化里面还有这个没有这个团契的这个啊那观念。而这个字是 koinonia， 大家都会很熟悉的，是指一群被呼召出来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一群人，这就是教会里的团契。然后特别的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是有加了一个 te 在里面，意思说是特定的，是一个目标，特定的一群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说什么，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看了很多的诗经书，看到有不同的态度，有些的人就说，啊，这是一次的，我想他们觉得很尴尬，觉得那这怎么能够可以发生。但是在原来的那个希腊文里面讲他们的这些田产家业是什么，是不动产，就好像田地房屋葡萄园，他们所卖掉的所拿捐出来的不是只是小小的零钱，他们所卖掉所捐出来的是大的东西，他们所捐出来的给教会的是那些所谓大箭头的，是那个有价值的东西。不是说好像有些人说啊，那啊我今天的那个家里的沙发啊，那我买了新的，旧的好像还可以用，我抬到教会去。 我家里还能买了一个新的钢琴给我的孩子，还有一个旧的，好像还可以叮叮叮抬到教会去。我在夏威夷的时候，很多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后面就有个 goodwill， 我就请管堂的时候你把它抬到后面 goodwill 去。一个真正生命改变的人，一个真正的是爱主的人，他们所做的是按照主的教导去做的。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提醒了我们，耶稣对一个问他的文士说，什么是律法中最重要的？耶稣说，第一当然是要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但是耶稣也说，其次也相奥，就是也同样重要的，就是要爱人如己。早期的教会，当他们是那么愿意的把自己的这些不动产都拿出来，是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是因为他们是愿意切实的履行主的教导，就是爱人如己。当教会里有人饿肚子，这些真正被属灵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不感觉到我可以平平安安心里平安的回家去睡觉，去吃饱了睡觉。当教会里面有人有缺乏没有衣服穿的时候，这些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虽然是新基督徒，但是他们不觉得可以平平安安的视若无睹的就走掉。他们是切实的将爱人如己来到付诸实行，而不是把那个钱看得那么大，遮着眼睛。就好像有些地方的习俗，一个人死了之后什么要还能在他眼睛上盖两个钱，在嘴巴里塞一个，然后都是还能钱，因为那个钱是那么大，所以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也说，唯有与彼此相爱要常意味亏欠，也就是说常常觉得做得不够，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只有我们真正的是爱人，才是完全的律法。而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把我们配搭在一起，原来就是要有他的意思。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是说，神配搭着身子，总要什么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然后保罗讲了一句话，我们都不能够逃走，不能够不听，不能够塞着耳朵，因为他说，你们都是基督的身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原来神把我们摆在此时此地，要我们肢体彼此相顾。如果有人是受苦，我们不能够闭着眼睛当跟自己无关就走掉。如果有一个人他的那个的荣耀，我们不能够妒忌，不能够不看，我们还是要跟他一同的欢喜快乐。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这也是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所有的特征。雅各书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话，讲到说话的那个爱人不是只是口头上的，不是说只是教口号的，不是只是讲标语的，他的爱人是什么？是要行动的。信心若是没有行为就是死。早期的一位希腊作家，不是基督徒，叫做 Lucian， 他留了一段的文字，让后代的人看见早期的教会是怎么样子彼此相爱。他是大约在公元120到200年间的生活的一个人，他曾经说，看见这信仰，就是信耶稣的人，看见这信仰里的人互相帮助，特别是对有缺乏的人毫无保留的付出，真是叫人难以置信。他们的立法者耶稣 令他们相信每个人都是手足兄弟。这给我们看见早期的教会，他们在一个不幸的敌对的社会中所留下的印象，也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早期的教会是他的那个是常常很多的人是被抓去为狮子为主寻道，然而还有人他的那个不怕死要去信，就是这个缘故。因为有一种的爱，有一种的吸引在那里。当然回到耶稣所讲的，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来到问耶稣说，我怎么样子可以得永生。耶稣讲完了很多之后，最后跟他给他一个挑战，说如果你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随我。这个穷人为什么要把财宝卖了分给穷人？因为是当你的心不在耶稣的身上，当你的心都是只是在那些你有的东西的东西上，你就很难使专心的来跟随耶稣，以耶稣为至。那个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当然我们也知道早期教会有一个很优美的传统，说其实这个年轻人就是巴拿巴。终于到后来那个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教会成立的时候，他终于把他的田产都卖了，然后来服侍教会。耶稣对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要求，耶稣说要来到跟随他的人要爱他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否则就不能做他的门徒。这是耶稣的对每一个跟随他的人的挑战。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不单单是要不犯罪，我们还要有积极的善行。我们在早期的教会就看到这一种的现象，不是说只是我今天不犯罪就行了，我们需要有积极的善行。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说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子和细麻布衣服，也就是穿最好的衣服，天天摔滑宴娱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叫做拉撒路，浑身身脏，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窗。然后怎么？耶稣说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也就是说那个乞丐死了没有埋葬，就这么样子丢到万人坑里去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看见亚伯拉罕，又看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尖浇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线里极其痛苦。然后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他？亚伯拉罕说，儿啊，你也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的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从你那边过我们这边也是不可能的。这个财主有没有犯什么罪？他有把拉撒路赶走吗？没有。他没有做什么是恶事来的对待这个拉撒路，但他也没有做任何的好事来的帮助这个拉撒路。他没有帮助照顾这个有需要的人，他没有是帮助他减轻他的痛苦。在这个里面很明显的，这个财主是一个负面的 一个的角色。但是这个财主并不是说因为他放个狗去咬拉撒路，所以他被人的放在阴间里受苦。基督徒不是只是不做恶事而已，我们还需要有积极的善行。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保罗要人什么？劳力做正经事，然后什么？为了什么？就可有余分给缺少的人。不是说只是你照顾好自己，基督徒的生命是远超过于这样，不是只是独善其身就好了，而是需要是帮助那些有缺少的、有缺乏的、不如你的人。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什么众人行善。基督徒生命的意义是要有积极的善行，而不是只是我不做坏事就够了。在《使徒行传》里记载，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们告别的时候讲了一番很那个感人的话，但是其中最有几句话在后面的，在35节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保罗这一段的话，我们才有了圣经之外一句很为人乐道却在四福音里没有记载的保耶稣所讲的话，是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基督徒生命的意义。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在于你能够得到什么。我们传福音呢，常常跟人家说，哦，你要信耶稣你可以得天堂，你信耶稣可以得永生，信耶稣罪得赦免，都是得。但是耶稣也给那些跟随他的人一个挑战，你不单单是得了这许多的恩典，你更要是愿意成为一个付出的人。所以耶稣曾经说过，在马太福音说，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就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字把一杯凉水搁着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奖赏。这句话使我想到什么？你自己拿来的都是会丢掉的，你自己反正是存起来的都会是失去的，真正的不会失去的，在天上的被记录的、被上帝纪念的是什么？是那些你给出去的，甚至给一杯水给一个小孩子喝，为了主的名的缘故，举手之劳，这些给出去的都是被纪念的。我主持过许多许多的安息礼拜，在安息礼拜上，在双世礼拜上，常常被人纪念的不是那个人他银行里有多少存款，不是他买了多少部好车子，不是他的那个开了多大的公司，常常被人纪念的是他付出了多少，在人生中给出去了多少，他多么关心人，他多么愿意帮助人，他是多么愿意乐于捐书去帮助那些有需要或者有价值的事情，那些是被人纪念的。我们常常人生都是常常想希望要拿要有要有要常常的抓的很多，特别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也同意年轻的时候你需要养家，你需要活儿，你需要去赚钱，你需要去积聚。但是有一天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应当要想想是怎么样子给一点出去，因为只有给出去的那些是留到永恒的，是被上帝纪念的。 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最后在今天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从圣经里面看见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那个早期的教会，他们是一个价值改变的教会，他们是一个顺服属灵领导的教会，他们也是一个圣徒相通的教会。在离我们这里不远的北加州，大家都去过金门大桥。金门大桥，你有没有发现上面其实金门大桥只有两条的钢索是联系着这个那么样子大的一个桥，但是难道这两条钢索就能够够力量吗？这个金门大桥的耐力是原来每一条大钢索的里面都有20000条小的钢索扭起来组成这么一条大的钢索，所以那里总共有40000条钢索在支撑这个桥，所以在外面表上面上看是两条大钢索，其实每一条钢索里面都有20000条的更细小的钢索。我想这也是一个教会的写照，教会能够兴旺，教会能够有力量，教会能够为主放光，能够是传福音，是因为我们弟兄姐妹们都愿意甘心去做一条小小的钢索，然后一起配合起来，我们才能够有盼望，才能够有明天。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不是只是那个行异能或者是讲那个奇怪话语的教会，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他们的心智是改变的，他们是以神的价值为他们的价值，他们是顺服主的仆人的领导，他们也是使一个圣徒相通，一起彼此相爱，互相支持关怀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看别人没有做，让我们从自己开始做起。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来，我们在你的光中必见真光，我们也在这个时候审查我们自己，愿主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按照主的教导而活，活得更有力量，活得更讨主的喜悦。也愿主你自己祝福这个教会，让我们都能够同心合一，兴旺福音。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是唱三一颂，把荣耀归给神。然后我请林慈信牧师为我们祝福好吗？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你长生命长存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义，
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
天父，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聚集，相信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要散开，愿神赐福你们，保守你们，愿神以他的炼光光照你们，恩待你们，愿神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从今直到永远。
好，我们默祷诗班唱祝福的诗歌，请大家留步参加主日学，让我们学习上帝的话。